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主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他。
在还没有读圣经之前，跟我们大家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早上我很早就来这里祷告，我睡醒后到这个地方，我照以前的例子跪在十字架的下前面。你知道弟兄姊妹，当我跪下的时候，我没有开口，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面跟我讲说，你头脑里面装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来跟我讲什么话？弟兄姊妹，我发现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神看我们的心看得非常清楚。那是我今天早上的经验。我以前总觉得我现在要祷告，我就祷告，我就跟你祷告，好像主权在我。弟兄姊妹，错了。我今天早上神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当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心预备好了没有？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观念。你知道我怎么做？我马上站起来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然后我在坐下来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求你清掉我心中那些不干净的、不好的、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让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第二件事情，这就是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你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的，还有人在告诉我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还有弟兄姐妹好像离不开你的手机。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如果你在敬拜的时候不专心，那是对神的一个大不敬。请我们记得，你不要以为我好像习惯性啊，坐在那里听牧师讲到好像无聊，然后手机就拿出来了，好像手机成为你的主，手机成为你的王，手机指导你的生命，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手机有没有在告诉你，你到这个礼拜你用多少分钟在看你的手机，有没有？有的是必须要的，但是有的是乱七八糟的，我们不得不看，因为我们被辖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谨慎。最近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很多有良心的科学家在告诉我们说，那个IT 就是人工智能，就是以后的机器人，不要再做了。为什么？因为你越厉害越厉害，你把人类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把整个图书馆的书全部放在那个人工智能的头脑里面，它比你厉害。后来你想指挥它，它变成会来指挥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盼望我们怎么样，能够向他，而且敬拜他，按照他所计划的把整个世界治理得很好。结果我们人以为我们比神厉害，我们叛逆了。我在预言，有一天我们会经历，我们人创造的机器人会成为叛逆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如果不谨慎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会被所看见的这些东西成为我们最糟糕的瑕疵。我们在期待着，哎，要开车不用不用，我开太好了，有机器人帮我开，所以我坐在后面可以睡大觉，是吗？小心，人的罪所造出来的东西 结果不是好东西。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上个礼拜开始，我要讲一系列的关于圣灵的教导。我盼望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认识圣灵更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圣父没问题，我们也常常讲圣子耶稣没问题，但是有的教会不敢提圣灵。感谢主，我们教会好像还蛮平衡的，我们圣父圣子圣灵都在教导。但是我最近一直越来越觉得，我们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更多圣灵是谁，让我们不用怕。也不要说哦，那个是在讲圣灵，就是灵恩教会。如果有人这样批评，没有关系。为什么？三一真神每一位都是我们该尊敬的。所以我盼望从现在开始，我要用一系列的时间，一系列的主日讲道，跟我们一起分享圣灵到底是谁，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请我们大家一起跟我来读两处，先读一处好了，读一处圣经。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从37节要念到52节。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一章是非常出名的一章。这一章是耶稣基督在教导他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约翰福音第七章从37节到44节，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从37节念到44节。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念。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是也有的说，基督岂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就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赦免。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愿意以高兴喜乐的心情来敬拜你。但是就像在今天早上你对你的仆人说的，你心里装着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怎么跟我交谈？主啊，求你就赦免你的仆人，也求你帮助赦免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有这种现象的，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愿意安静，我们愿意恳求主你洁净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安静我们的心，宁静我们的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指向耶稣基督，把那些杂七杂八愁烦的、不舒服的、甚至怨恨的、甚至讨厌的，主啊，都从我们心中完全挪走。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带着去敬拜你，是对你的大不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用一个敬虔的心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愿意跟主同在，我们愿意在主里聆听主你的话语，也愿意在你面前领受你从上头来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洁净我们主啊，释放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成为蒙恩得祝福可以被圣灵充满的人。主，在今天我们开始 要开始讲一系列的有关圣灵的教导。我们在这里恳求亲爱的圣灵成为我们自己的老师，让我们每一位不是听着了，不是说有一个人叫有一个灵，有一个灵叫做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第三个位格的神，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在你面前能够蒙恩得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很有意思，是啊，约翰福音在记载着耶稣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耶稣那一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当时已经蛮出名的人。我们不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什么时候去，但是在这里记说耶稣基督去了。耶稣在那里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庆，就是叫做 Tabernacle， 就是什么呢？他们的祝棚节。弟兄姊妹，祝棚节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节庆。记不记得我们第一个讲到什么呢？讲到逾越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而逾越节这件事情呢，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犹太人的新年的开始。他们以出埃及为什么呢？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国度、他们以色列族最初的开始，所以那是他们的元月，叫做亚比月。然后逾越节过了以后，他们算了50天，他们又庆祝了一次，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呢？叫做五旬节。那个五旬节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犹太人的感恩节了，他们要向神献上感谢，把我们的土产、把我们的牛羊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或者奉献给神。然后再过不久，他们有第三个节日，叫做什么呢？叫做祝棚节。那个祝棚节是什么？他们要住一个礼拜，要住帐篷里面，住在帐篷里面，而且要吃什么呢？吃他们在老祖宗在旷野里面吃的东西。他们要让以色列人记得我们的老祖宗以前做奴隶，所以呢从那边出来了，然后神把我们这让我们可以住在这里，住在耶路撒冷，也住在以色列地，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可以吃住都很富足，所以我们来奉献。然后呢第三个节庆就是要每一年去回顾我们的老祖宗有40年的时间住在旷野里面，就住搭帐篷住的，所以那就叫祝棚节。那个祝棚节呢大概也一个礼拜，那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很有意思，最后一天呢通常大祭司会从西罗亚池里面装水，然后拿到圣殿里面去，那沿途呢很多人就拿这个水洒水，那就表示什么呢？我们以前在旷野没有什么水可以喝哦，但现在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水，神的祝福就像什么呢？就像活水江河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到最后一天他们在泼水的时候就很喜乐，很喜乐的这样子。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耶稣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这里说什么呢？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其实耶稣是在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先知以赛亚12章3节说，你们要到我的宝座前来，怎么呢？从救恩欢然取水。从神的宝座前有什么呢？有救恩，当那个救恩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呢，你好像得到好多的水从你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一样。然后耶稣又其实也在引用以赛亚书55章1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来就近我，我要让你们得以饱足。 其实换一句话说，耶稣这句话不是他乱讲的，他是引用先知以赛亚在耶稣之前的700多年前所说的话，说今天已经成就了。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些人说这个真是先知哦，有人说他是基督，比先知干更好一点。那有人说怎么可能是，因为先知怎么可能，不先知，基督怎么可能是从加利利来，加利利是一个无名之地，那这个人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没有去研究耶稣其实是出生在伯利恒，而耶稣真的是大卫王的后裔，所以里面就起了纷争，结果很多人就不欢而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每一次耶稣在的时候，耶稣讲的话或者耶稣做的事情，耶稣的讲道，一定有三种人。一种人是哎呀太好了，我愿意；一种人说我怀疑这是真的吗；第三种是什么呢？这个可笑，不要。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第一种，我要，因为你得着了就不一样。这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这里说要得着那活水江河，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的作者约翰给他加了一个注解，说什么呢？这是耶稣指着信他的人以后要得着圣灵充满，从腹中有活水江河般的喜乐出来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真正经历耶稣基督以后，耶稣要让他经历圣灵。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跟我们讲一下，要经历圣灵有什么条件。在这里耶稣也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你来，然后到哪里呢？信我。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条件。我再念一遍呢，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就必什么呢？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一个更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你必须有干渴的经验。如果一个人吃得很饱，睡得很好，而且呢喝得很足，你说你要不要？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吃得很饱，我吃了很多，而且我喝了很多的水，我不用了。不渴慕的人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渴吗？那个渴的意思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我真的肉体的渴，肉体的渴你会赶快去找水喝，对不对？那个比较容易解决。第二种渴叫做精神上的渴，比如说有一些人求知欲很强， 好喜欢读书，还有许多得到很多的知识，有这种渴慕的人有没有？有，读书狂，就是把书读得很多，我脑袋装了一大堆很多很好的知识，那个好不好？也不错。但是光读书而且聪明的人，如果那一部分他解决了，最后一个耶稣基督在讲的最后一个渴是什么呢？心灵的渴慕。那个心灵里面觉得，我纵使有很好的地方可以住，我纵使装满了很多知识，但是我灵的深处我总觉得还不够。当你有那种渴慕的时候，耶稣说来信我，我要让你经历什么呢？活水江河，我要将你经历圣灵。弟兄姊妹，那是最美最美的事。我盼望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已经都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请问 你两天前喝水了，你隔天要不要再喝水？请问你装了很多很好的知识是昨天的，你今天还要不要吸收新的知识？我听说念 computer 的人很辛苦哈，每三个月到半年就要买一个新的电脑，为什么？要追啊，追新的知识啊，是要花钱的。但是我们有多少人心灵里面饥渴？我们很多人第一个满足了，我们就好，我做什么都可以了。第二种人，我知识有了，哦，我就满足了，而且很骄傲，我什么都懂了。那最后这种人才是真正幸福而且被神祝福的人，就什么？就在灵里面的深处，我得到满足，那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我稍微来这边讲一个很短的见证哈。我们在斯坦奈里面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很有意思，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做礼拜，我心里面总觉得怪怪的哈。哎，这个人好久没来做礼拜。然后有一天，我就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我已经看了好几个人，结果去到家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我只是去跟他问个安，然后我就要走。结果他跟我讲说：“牧师，你有没有算一下我多久没有去了？”我说：“大概半年吧。”他说：“对。”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我至少有三四次决定要去做礼拜。第一次讲去做礼拜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家里面讲，明天要去做礼拜，好久没有去做礼拜了。讲明天要做礼拜，今天晚上大家全家就吵架。然后他干脆不讲，到明天早上再讲。礼拜天早上讲说我们今天去做礼拜，讲完马上吵架。然后有一次他哈说我就不信邪，我就开车去。结果很有趣哈，当车车开到礼拜堂的时候呢，有一股力量说向左转，就弯掉了。我说什么原因？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可能里面有太多太多装太多的东西在里面。他说的确。后来我们又谈了一下子，其实我要走了，然后他突然间问我说：“牧师，那你怎么今天那么晚才来？”我说：“哦，我去看谁看谁，那个家里有一点不平安，我就求主耶稣帮助他们。”然后我说：“哦，最近有好几个人我在他们家里面清，里面很多不好的东西，有邪灵怎么样怎么样。”他听得很高兴。然后我说：“要走了，要走了，已经十二点钟，我们谈到十二点钟。”然后他突然跟我讲说：“牧师，我可能要清哦。”我说：“是吗？”然后他说：“我真的不行哦。”我说：“是吗？”你说很好啊。我说：“真的太晚了，明天再来好不好？”他说：“好。”然后隔天的时候，我告诉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说：“请你呢，明天晚上我来哈，但是请你列一个清单哈，列一个清单。你跟谁有什么不舒服的哈，你就列下来，从小到大这样子。”结果他说好。结果呢，那一个晚上，我以为大概一下就可以处理哈，你要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我就一直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一直清清清清，清到快结束的时候，突然间我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跟人家吵架，有跟人家不舒服的地方？”他说有一个我恨死他了。我说你也写下来。所以我们就全部清清清完，清到最后这一个人的时候， 他突然眼睛就闭起来，闭起来以后不讲话，不讲话的时候呢，我说这个人要你要不要赦免他？你知道吗？他从口中哈，他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哈，从他口中里面讲出一句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台湾话台语最脏的脏话。然后眼睛又闭起来，我知道邪灵彰显出来了。我奉耶稣名命令那个邪灵走了以后，我告诉这位弟兄，我问这位弟兄说：“弟兄，你还要不要？还要不要？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他说：“牧师，我现在很清楚了。我就”他怕我吓了一跳，说：“牧师，刚才那个不是我，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那个赶走以后，他整个生命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他说那个东西怎么进来的？我说一年前有一次，我刚好跟你讲话，有一个从台湾打电话的来，你说你进去接，有没有？他说对对对。然后呢，我在另外一边，那你在里面，哇，开始破口大骂，在骂那个人，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我想，当你大怒的时候，恶者就进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这一年乱七八糟。他说好，我承认，再一次求主赦免我。他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又求主洁净了，洁净了以后，你知道很有意思，你们大概没有办法想象啊。这段时间多长你知道吗？我大概八九点钟去跟他做，然后呢，当开始做的时候，他就从头到尾，我在那边跟着整整陪着他整个一个晚上，清了整个晚上。那到隔天早上我们都很累了，我说我们就回去睡一下。然后睡一下以后，到那一天下午我们都醒来了，我打电话给他说：“弟兄，你昨天睡？”他说：“睡还可以，但是好像还有一种东西很重的压在我的身上。”我说：“哦，还没有处理好。”我们又一起在处理，你知道吗？到半夜的时候清理完了，那个弟兄呢觉得说：“哇，好干净好干净，几十年所有东西都清掉了。”然后呢，他喜乐的不得了，他说：“我现在干净的不得了。”说 No, 我说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他说为什么？我说弟兄，你在这个时候我为你祷告，你需要圣灵充满你，如果圣灵不住在你的心中还不行。他说那怎么做？我就跟他读这段圣经，读完以后他说好，他就祷告。你知道很有趣哈，祷告完以后，这位弟兄坐在那边呢，然后开始笑，然后他说：“哇，怎么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进到我的腹里面，然后从腹中好喜乐，好像有一种东西就涌流出来一样。”然后他笑到不行，他说：“牧师，我有没有神经病？”我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在经历圣灵在你身上做医治，而且圣灵的充满。你知道那位弟兄经历到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一个事情。那一天已经是礼拜五了，礼拜六休息一天，有早上礼拜六早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你礼拜天讲道可以讲短一点吗？”我说：“什么讲道讲短一点？你什么从来没有人敢要求我讲道讲短一点呢？”他说：“不是了，不是了，我想做见证。” 我说哦，我说那你需要多久？他说十分钟可以吗？我说可以。你知道我讲道完以后，我们这个弟兄从来不上台讲道讲话的，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板，但是呢他从来不讲话。然后他上来，他把这两天发生在他家在他身上的事情完全讲出来，包括他以前的丑事，他一定要遮盖不要让人家知道了，全部讲出来。我说哇，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没有？耶稣在井边跟他谈话完了以后，他把那个装水的瓶子丢着，然后跑到城里面去告诉人家说：“我见到弥赛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以前做的丑事重新讲出来。那一些丑事是他最不要人家讲的，那些是肮脏污秽的，但是他被医治以后，那些成为他的见证。我要感谢主，那一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真的经历这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他唯一的女儿现在当医生，但是他跟他的丈夫放下一切，当他们离开纽约的时候，他们两个夫妻大概当时的年薪呢，70万没有问题，全部放着。去哪里？去最贫穷的地方，艾滋病最多的地方，就在中国做宣教士，医病传福音。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非常奇妙非常奇妙的作为跟见证。我在这里邀请我们弟兄姊妹，圣灵是真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亲自经历圣灵。当你经历圣灵以后，你知道你是属神的人，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给你一种确据，我是属耶稣的，耶稣拯救了我。不是叫我们骄傲，而是让我们有那种凭据，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所说的，那是得救的凭据。那我讲了这些以后，我们现在我要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求帮助你有渴慕的心哈。我在这里要开始讲，我们必须认识圣灵。圣灵是谁呢？我们圣经里面提到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个位格的神，三一真神啊 Trinity， 圣父圣子圣灵。你知道很有趣哈，犹太教攻击基督信仰当中的一个，就是你明明这些基督徒是叛逆，怎么上帝有三个，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最近好多位我看到一些视频还有书在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最近好多犹太人的 rabbi， 犹太人的拉比，就是他们的教师，或者是说他们的牧师哈，好几个不是基督徒，他们研读旧约圣经以后，他们发现圣经里面没有一个词叫做三一真神，所以他们说这个胡扯，我们神只有一位。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最近好多犹太人的 rabbi， 他们开始承认并且接受，真的我们的神是一位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哦。当他们开始这样觉得的时候，已经开始更近基督信仰了。所以最近开始犹太人信耶稣的数目一直在增加，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以后有机会我会跟你们大家读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就预言在末日的时候犹太人会信主，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预言说什么呢？ 有一天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外邦人，保罗说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了，门关了，犹太人会被带入神的国度里面，他们信主。而那个过程，撒加利亚书在十三章就讲，十二章十三章就讲得很清楚，当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犹太人要逐一的信主。从什么地方开始？跟你一样，跟我们一样，先认识圣灵，然后被圣灵感动以后认罪悔改，他们才认出圣父圣子圣灵。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他们得救的开始。所以我现在盼望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诸位，你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太奇妙了。我要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来看创世纪，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二十六节念到二十七节就好。二十六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 OK，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好，好，这样就到这里就好了。然后你有没有看到哈？看到在这里啊，然后在叫什么地方呢？跳到第二章的第七节的前半段哈，第七节，第七节整节我们再谈第七节好吧。第二章的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坠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哈，很多人就说哦，上帝就是用我们的形象，用上帝的形象造人等等等等。我们大概很多人存在这个观念，不过当你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件事情，第二十六节说什么呢？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上帝是一个还是两个？当然一个，但是这里说我们呢，你在犹太人以前的 rabbi， 他们的 rabbi 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当然他周边有很多天使啊，上帝在告诉天使。如果这种解释是他们很经常的解释，这是什么呢？这是对我来讲那是亵渎。难道上帝要做事情还要跟天使讨论吗？创造的神在跟被造的天使讨论，没有，天使是服役的灵，上帝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难道上帝跟他们讨论吗？所以他们开始觉得，诶，怎么说我们呢？原来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一位神有三个位格。我以后也再会 跟我们讲清楚那个怎么解释哈。然后呢，请你记得所有的被造物都是什么？都是神说有就有，从来没有一个被造物说我们造他们，让这些动物我们造这种像我们。神从来没有说我们造猴子让它看起来像我们，也不太像我们。那人的愚蠢说什么呢？说我们人是猴变的。神最高的权柄的神用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人不要，我们说我们是从猴猿猴变来的。上个礼拜我在跟我们的年轻人的带领者带领他们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在跟我讲说，牧师，那个进化论啊还有很多可以思考的地方哦。我说糟糕， 我们教会在这里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在这里主日学长大的，去念完大学回来告诉我说，牧师，那个进化论很重要啊，那个是垃圾。很多学校现在把垃圾装在我们的孩子脑袋里面，让他们头脑在冲击。哇，我说糟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说神创造我们跟其他的创造不一样，是最高级的。我们外表看起来像神，而且我们心灵也像神。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跟他沟通。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猴子说我要祷告，我泄愤祷告，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猫，它要吃一点东西的时候，它说哇谢谢天父，或者不要说谢谢天父，说主人谢谢你给我这碗，有没有？你看到猪一看到主人倒给他的时候，那个有没有猪的老大领头的猪说等一下我们下声谢谢，向我们的老板说声谢谢，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没有那种灵。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要在这里看，那我们刚才看到 第二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呢？耶和华神就用地上的尘土怎么样造了一个人，有没有？然后再来从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那就是我们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那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三一真神一起做的？第一句话第二十六节说，让我们，神说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样式造人。那个人是谁？这第一个是谁？很清楚，很清楚，就是阿巴父神。阿巴父神有一个造，我有一个计划，他说让我们这样做。那请问另外一位是谁亲手把地上的泥土拿来捏一捏捏一捏一捏，然后怎么样呢？造成一个人。那个是谁？很清楚，是耶稣基督。然后谁向他吹了一口气，那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是圣灵。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就是这么奇妙？当你好好去思考的时候，你发现说哦，原来到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三一真神一起做。我再给你们举一个额外的例子，不是写在我的预备里面的。你们如果你们去读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牧羊人，他有一百只羊，结果一只走丢了。结果那牧羊人呢，把99只安顿好以后，他去找那只羊，哇，千辛万苦把那只羊宰得回来，放在肩膀上，很高兴，跟他的朋友说，哇，我这羊找到了，你们跟我一起喜乐，有没有？那第二个比喻，耶稣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女人，她有一串的那个链子，上面有10个金币，10个钱币，那是犹太人的习惯，那是他的父亲的嫁妆之一。他们每一次出去参加喜宴的时候，一定要带那个，那证明说我是爸爸的女儿，我是明媒正娶的结婚的啊。结果他那个女人怎么样？发现他有一个钱币掉了，哇！他拼命去找，而且不好找啊，弟兄姊妹。在古代睡的房子是什么呢？睡的床是什么？是用稻草铺的。你到这边到这稻草这边，那边也稻草。那如果这个金币掉在里面，你怎么办？你不好找，那你怎么找？拼命找，最后找到了啊，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以为那不算什么，以后再买一个就好，那不行，古代没有可以买的。然后再来呢，第三个比喻，有一个浪子在外面浪荡，有没有？然后他的父亲等着他回来，有没有？ 你要这三个比喻，耶稣亲口讲的，在同时讲的，在讲什么？那个牧羊人是谁？就是耶稣自己，他是好牧人，他把我们找回来了。然后中间那一个妇人代表谁呢？在代表圣灵，他把我们找回来了。然后第三个是阿爸父神在家里面一直等着，一直等着，等到我的儿子悔改醒过来以后，他回来。所以你会发现呢，一发现我们人呢刚好有这三个毛病。第一个毛病是什么呢？我们会迷失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会像羊常常迷失自己的方向。请我们记得哈，羊有一个特性，羊有一个什么特性呢？那羊的特性是不会认路。这有羊有一个很好的耳朵了。为什么羊需要牧羊人带？因为这条路你带羊走了一年走两，一天走两次，一年以后你把这只羊放着，它就丢了。它绝不是标准的路痴了。那耶稣用这个来比喻什么呢？我们人常常是怎么样呢？当有世界上的东西把你卡住的时候，你就迷路了。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本来是有价值的，当你挂在主人的身上的时候，彰显出来的荣美，但是你丢了，你的价值就没有了。一个人没有价值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呢？被丢在那个垃圾堆里面，不久就朽坏掉，不久就死掉了。那个价值没有了，人自己觉得我没有价值就自杀。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在感动我们，回来吧，回来吧。啊，最后我们第三个是什么呢？浪子在外面，他失去什么？他失去儿子的身份，他失去在家里面的祝福。那这些呢，直到他悔改，他能够悔改过来，是圣灵的工作，把他带回来，然后阿爸父神接受他。所以请你注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你总会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工作的身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讲不完哈，那没有关系，下个礼拜继续讲。我在这里要特别来强调圣灵哈，圣灵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哈，你会发现圣灵很有意思。圣灵的工作呢，常常跟生产有关系。请你记得，圣灵不是女性，圣灵是也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圣灵所做的事情常常跟生有关系。怎么说呢？怎么说呢？你知道刚才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提到的说什么呢？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淹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中文把它翻作运行哈，其实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复辟上，就像什么呢？就像鸟妈妈孵在什么呢？蛋的上面，是那个孵的意思。请问这个跟生有没有关系？有啊。然后请你记得，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天使跟他讲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他吓了一跳，然后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神的儿子。然后他说，我还没有结婚，怎么有这种事？然后天使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说圣灵要复辟在你身上。而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好像创世纪第二节所说的圣灵运行在你的身上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圣灵会附在你身上的时候怎么样，耶稣 要投胎进入到你的里面，很有意思。然后更有趣的是一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很有意思哦。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耶稣跟那个很有钱的、很有位高位的一个人叫做尼格迪姆，然后他说要得救，问天国的事情，耶稣直接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有没有？然后尼格德姆说，怎么可，我这么老了怎么可以再生，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他说不是，你要从什么呢？从圣灵重生。所以换一句话说，一个我们所谓的重生得救是谁做的？圣灵做的，帮助你重生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多重要。你不要以为我信耶稣是我自己的决定，错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圣灵感动你，没有人可以称耶稣基督是主。你今天信耶稣，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了善功，让你去认识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信我，然后我又把圣灵给你，那你会经历圣灵以后，你成为阿爸父神的儿女。哇，那是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下礼拜会继续跟我们讲圣灵给我们什么。我稍微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下个礼拜继续讲，圣灵给我们自由，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给我们重生，还有圣灵差派我们，圣灵跟我们合作，圣灵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大使，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圣灵让我们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哇，好多好多好多，这些都是圣灵在你信耶稣之后要给你的。弟兄姊妹，好得不得了。我在这里要结束之前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开始渴慕圣灵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赏赐我一个渴慕的心，让我能够经历你更多，我盼望我能够认识你更深。而且当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读懂圣经。很多人说，我读圣经很简单，这个字我都认得啊。你读看看。我最近在神学院里面开释经学，我故意选最难懂的、不好啃的骨头让学员读，哈，读不懂。但是请你记得，当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圣灵会启示你，你会知道每一句话没有废话，每一个字都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一个会喜悦跟神沟通，会喜欢祷告；第二个，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很喜欢读神的话。如果这两样都没有做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你很爱神，我会打一个问号。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你渴慕神就必充满你。请我们记得，祷告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请问你多久祷告一次？ 我吃饭的时候偶尔想到啊，那不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渴慕神，说主，我愿意跟你亲近。在昨天我们的教学里面哈，教学里面提到深度的祷告，里面提到一个故事，就在17世纪的时候，16世纪末，有一个很出名的英国人叫做 John Knox。我昨天讲的是他的故事。他是 John Calvin， 就是约翰加尔文的学生。约翰加尔文是我们归正宗长老宗的创立的那个牧师，在日内瓦。然后 John Knox 是他的学生，他在那边学习以后，他回英国。他到英国以后，他发现整个英国败坏的不得了，特别是苏格兰。他在礼拜堂里面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请你把整个苏格兰给我，不然的话你叫我死。弟兄姊妹，有谁敢这样祷告？主啊，你把整个纽约给我，我盼愿看到整个纽约改变，不然你叫我死。你敢不敢？你说这个人就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啊，他为了让整个苏格兰改变，他一天花7-8个小时在祷告，而且圣灵的能力充满在他身上。你知道，当他在讲道的时候，这也是我在学习的榜样。你知道，当他在讲道的时候，连英国一个很可怕的女王，叫做 Bloody Mary， 很血腥的玛丽，曾经下令要杀他，听到他的讲道会惧怕。那种神的能力跟神的审判在他身上，他不敢动他。后来整个英国大复兴，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开始被复兴以后，就怎么样，开始差派宣教士到全世界去，特别到中国、到亚洲、到非洲去。被圣灵更新的人，很重要的就是会传福音。结果整个国家就因为这个样子，这也导致到后来，到17世纪的时候，有一群爱主的长老宗或者归正宗的基督徒，从英国坐船到哪里？到这里来，建立了美国，而用圣经的真理建立了这个国家。也为什么这个国家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因为这是神的祝福。可惜最近就变得太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祷告，真的求主帮助，愿圣灵再一次造就我们，也改变我们所住的地方，也甚至改变整个世界。当你愿意跪下来祷告，当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摆上，主就做大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本为一，一而三，三的意思就是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奥妙跟这个奥秘，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头脑100%的了解，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描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到三一真神奇妙的作为。主啊，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帮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灵，我们愿意亲近你，帮助我们愿意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求你跟我们同在，求主赐福保守，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的恩典充满。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们站起来唱一首歌，唱这首诗歌呢，也成为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预备心。等一下有青少年，有音乐团跟我们一起来圣餐。向主献上我的爱，唯独主的同在充满我，我的心灵赞美主生命，再次盼望之地，荣耀世界之地，向主献上我的敬拜，主赐我一切丰盛恩惠，我心难以诉说，我心灵喜乐地跟随主脚踪，向主献上我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敬拜你。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圣宝座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爱，借着圣灵摸着我们的心，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主啊，求你就帮助，求你就带领，求你就扶持。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time we can come here to worship you.
keep us to have a spirit of awesomeness. Let's honor you and glorify your holy name. Lord, we know that we are not perfect. We need you to transform our lives. 主，我们再一次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被玷污的还蛮厉害的，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好都不干净，我们甚至以为我们可以主宰这个世界，我们甚至觉得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更好，其实我们远离了你。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敬拜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Lord, when we think we can do everything, we think we can do our own way, actually we start to violate and depart from you. We ask your forgiveness,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and your love. Have mercy upon us.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请坐，please be